Well, friends, it's very good to see you all here this morning, and I'm sorry those of you who can't see my face right up the back, but it is good. I can see yours. It's very good to see you.
很高兴今天与大家一起在这敬拜这个在坐在后面的人呢，可能你们看不见我的脸，但是我可以看见你们。让我们一起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仔细的聆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为了荣耀主你的你儿子的名，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Amen.
弟兄姐妹们，我在这儿做主任牧师已经有二十个月了我想告诉你们，在头六个月我试图来认识你们所有的人，并且呢努力来接手这个大教会，特别是因为这个万在我到来几个星期之后之后他就离开了，这对我来说呢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呢，我就是仔细的来分析教会的情况，并且呢努力来寻找一个副牧师。那么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呢，我就开始来分析教会目前的情况，那么看看我们教会向什么样的方向这个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越来越感到我特别有负担要传讲今天我们所传讲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呢就是在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那么请在座弟兄姐妹打开这段经文。那么首先如果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我们就要先记住上下文。那么在马太福音27章的时候，我们听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钉十字架他就死了，他被埋葬但是他后来又复活了。那么让我们重新看到这个27章的一开始，两个妇女来到这个埋葬耶稣的坟墓中，那么突然有个大地震，那么天使呢从天而降，这个大石头就从坟墓门口滚开了我特别喜欢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这个天使呢就坐在这个石头上，那么这个卫兵呢就吓呆了。那么在第五节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天使对这个妇女所讲的话那么现在我要用国语给大家来读一下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那么在16节我们就看到门徒遵照耶稣的话就去了，他们就来到加利利这个耶稣告诉他的那个山那儿去了，他们在那儿见到了他并且拜他，但是呢有一些人还有怀疑，这就是这节经文的这个紧挨着的上文。然而呢我们还需要思想更大的这个背景，我们知道我们所要所看到的并不仅仅是耶稣生命的这个巅峰，他死了又复活了，而是整个圣经的这个信息的一个巅峰，而是神的整个的救赎大计划的巅峰。让我来解释给大家，当我们翻开圣经第一页的时候，我们发现神是创造者，他创造了所有的一切，他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他是整个人类的创造者。然而呢他所创造的人类选择一种独立的叛逆的方式来生活，他们犯罪并且破坏了与神的关系。然而呢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神努力的使人与他的关系得以恢复，他选择用一种方式，就是选择一个人借着这个人来实行拯救。我们看到创世纪12章他选择了亚伯拉罕，然后他说他要借着一个人祝福整个的这个人类，换句话说也就是他要借着亚伯拉罕使整个的人类恢复与他和好的关系。那么这个创世纪18章18节这样跟我们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们看见神的目的是借着亚伯拉罕要祝福地上所有的人。那么从亚伯拉罕就生出了以撒，从以撒就生出了雅各，从雅各就生出了以色列12个支派，那么从犹大支派就出了大卫王，从大卫王就出了拿撒勒人耶稣。就是这位耶稣他死了埋葬并且复活，现在站在门徒的面前，也就是现在站在门徒对面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称为 人子，他是真正坐在大卫这个王位上统治着全球的神的儿子。那么在耶稣基督里，神对这个世界所有的应许都成就了，他是神对所有的应许。那么现在就是这位耶稣站在他的门徒中间，那么就是这位耶稣他对门徒讲下面的啊，那么跟我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啊。那么耶稣所说的话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大家可以看这个可以读这个圣经。那么当我们看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话非常令人震惊。那么这些话包含了丰富的内容。那么耶稣的话实际是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信息的这个回响。他说他就是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所提到的人子，他就是这一位上帝授予他所有的统治的权柄、荣耀和王权。他统治的王权永远持续到永远，他的王国永远不会衰败耶稣呢是神所高立永远的王，他的王权呢超越人类所有的统治者，他的王权呢超越一切有形的政权，无论是好的政权还是邪恶的政权。那么他的王权也超越一切灵界的这个统治，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他的王权超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那么我们再看十八节，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看到神已经将耶稣升为至高，神将赐给耶稣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耶稣就是那位掌管死亡与地狱、生命与天堂之门钥匙的耶稣他可以赦免人的罪，他赐人生命，他可以使我们与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那么就是这一位耶稣，神将我们所有的人的未来托付给他你的未来、我的未来、所有这个世界的未来都在耶稣的手中，他是王子也是救主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朋友们，我们非常容易对神的伟大认识不足，但是我想说我们却不可能以为自己已经完全认识耶稣的伟大了。耶稣被赐予所有的权柄，这个权柄超乎万民并一切的权柄。那么就是这位耶稣在这个信息里他正站在门徒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他对门徒所说的话实际是对世代门徒所说的话，这也是神借他对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所说的话现在让我们来听他所说的话首先一句话就是去，但是紧接着又连接着另外一个词，这句话就是你们要去使等等。在原文的重点并没有太多的把这个强调放在去上，而是放在使这个字上。耶稣要求他的门徒要使万人做他的门徒也就是说他们要去使所有的人都成为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说耶稣要求他的门徒去到所有的国家中，他们的目标就是复制更多的门徒。这些耶稣的门徒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训练更多耶稣的门徒，他们要使全地所有的人都成为耶稣的门徒。朋友们，让我们来明白这一点。换句话说，就是神不仅仅要借着亚伯拉罕和耶稣来祝福整个人类耶稣要借着所有他的门徒来祝福整个的人类。这个祝福是通过耶稣的门徒带领更多的人成为门徒而达到的。朋友们，很多年以来我们让人成为耶稣的门徒是让这些人来到教会，当他们来到教会以后我们训练他们成为门徒有些时候我们去到他们中间然后吸引他们，但是呢中文堂却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我们应该去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去，也就是我们亲身要到我们的邻舍中间去，也就是说我们要提供地方活动或者一些时机来接触他们。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英文班，我们开办英文班不仅仅是为人提供这个社会服务，我们也是向他们开放，让他们有机会听到耶稣朋友们，耶稣在这儿给我们颁布了命令，这些门徒得到命令要带领更多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他们得到命令要复制更多的门徒，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成为门徒，这些人他们要带领更多的人使他们也成为门徒。所以一代一代又一代所有的基督徒都在训练更多的门徒。 因此我想问你，你是不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不是耶稣的门徒？如果我们是，我们一定要让更多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那么我们怎么样子使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呢？那么首先呢，我们要接纳他们进入我们的信仰，也就是说让他们来认识神。我想这就是十九节的意思。我个人有一些不是特别的确定。那么这句话是不是只是简单的说要让他们在水里受洗？如果你想过后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也很好。我个人认为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让他们沉浸在真神的里面，也就是说呢，借着受洗这个词呢，让他们真正进入圣父、圣子、圣灵里面。那么也可能神就让这个成为一个他们的象征，受洗成为一个象征。然而呢，洗礼单单洗礼并不能改变人的生命，洗礼并不能使人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他而是一个象征，象征这个人已经成为了基督徒。那么从中文堂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很多人受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例子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这个继续。那么这个我们接触人带领他们信主呢，是首先通过这个英语班，或者呢通过一个基督徒的朋友，也可能是我们中文堂的这个牧道班。那么在这个班里呢，我们介绍给他们知道神和耶稣，然后教导他们关于这个基督的信仰，然后他们被进入这个神父神和这个耶稣还有这个圣灵。那么没有过多长时间，他们就思考好了我要接受这个信仰，然后他们就成为了这个基督的门徒。那么这一切呢，就用洗礼作为象征。如果我们在座的英文堂的弟兄姐妹，你们从来没有到过中文堂，欢迎你们来看一看中文堂这些举行的这些事情。每一年我们有大约40人这个受洗礼，然后进入教会，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这就是神所教导我们要做的。然而呢，基督的信仰并不仅仅是介绍他们知道神。让我们来看20节，我们看看耶稣说什么。那么耶稣说，做门徒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乎到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里，耶稣用一个特别的称呼来叫他的门徒，他叫这些门徒小子们呐。用另外一句话说，他们是孩子。孩子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学所有的事情。我们之间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一受洗就成为很成熟的信徒。我们来到这个信仰面前，我们都是一个孩子。作为孩子就要学习。那么已经成为主耶稣门徒的呢，就有责任来帮助这些孩子。他们借着教导他们来帮助他们。他们要帮助他们怎么样聆听神的话语。那我们再看20节。我们又被告知我们应该教导他们什么呢？他们要耶稣要求他们去教导这些门徒遵守耶稣所颁布的一切的命令。我们看到基督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教导并不仅仅是给人一些信息，不仅仅是教导人们圣经的内容，我们并仅仅是告诉他们关于上帝的一些事情。实际教导是为了实践，教导是为了让他们能够遵守。我们的教导目的是为了改变生命那么它一定会导致顺服让我们注意这一点。真正的基督的信仰一定导致顺服。如果我们换一句话说，就是如果我们根本不在意遵守耶稣的命令，我们就不能宣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基督的信仰实际就是为了改变生命也是为了使人最终顺服神那么现在我要问所有在座的人问题，你的基督的信仰改变没有改变你自己的生命？他怎么改变了你的生命？改变了你在家庭里的这个生活吗？在职场中你有没有表达出这种生命的改变？你讲话的方式有没有改变？你与你的丈夫、妻子、孩子或者父母的关系有没有因着你的信仰而改变？有没有改变你人生的目标？有没有改变你为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子那一代的这个所制定的人生目标？有没有改变你花钱的方式？有没有改变你对你雇员的态度？我们在新约里，我们不断地听到主耶稣基督要求我们生命改变， 那么在马太福音中耶稣也这样的要求他的门徒。那么耶稣告诉他们，门徒就是指那些遵行他们天父旨意的人。耶稣的门徒是聆听耶稣的话，明白他的话，又照着去遵行的人。在我们更仔细的看二十节的时候，我要请大家注意，耶稣的话实际朝着两个方面。首先呢，他让引导我们向外看，他让我们向整个的世界来看，我们要看到我们的灵舍。
And we are to reach out and tell them about God.
我们要到他们那里去，向他们来讲述神的事。今天呢，我们也是一个特殊日子，在这儿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
Sorry, Esther, I've gone from the notes.
聚集在一起。那么各个国家的人聚集在一起，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让他的福音传遍整个的世界。当我们不同的这个人种、不同的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也让我们瞥见了天国的这个一幕。我们是来自世界各个的地方，我们因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要向外看。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要向内看。我们呢，耶稣告诉我们要看到这些已经成为耶稣门徒的人。我们要教导他们。我们教导的目的是告诉人要听了耶稣的话就去实践。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去来到这个世人中间，我们实际就违背了耶稣的命令。那么同样，如果我们不教导已经信主的人去遵行耶稣的命令，那么我们也是违背了耶稣的要求。那么现在我们就看最后这个耶稣说了谁。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成就了借以赛亚先知的话，这个预言就是有童女怀孕生子，告诉我们这个孩子叫以马内利，也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耶稣就是这个孩子，耶稣就是以马内利，表明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得到这个信息。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的，我们看到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了些什么，我们看耶稣对我们说了些什么。耶稣说，你们要记着，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朋友们，我们实在难以想象还有什么别的话能像这个话一样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安慰和喜乐。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福音书里所见的这个基督正与我们同在，这个基督呢，他一直与神同在，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人的形状。这个基督是在旧约里就应许给我们的。那么圣经宣告他神宣告他是自己所爱的儿子。那么这个基督呢，经受了魔鬼的种种试炼。那么这个基督呢，他看这个百姓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他顾念他们并且牧养他们。这个基督教导他们，他上十字架也是为了他们，他为他们死里复活，就是这位基督，他与我们同在，这是神与人同在，他与我们在一起，为了原谅我们的罪，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他为我们舍己，为了刚强我们，为了保守我们，为了引导我们，并且他要带领我们。他与我们同在是为了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够训练别人也成为他的门徒。他为了让我们能够遵行他的命令。他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在我们忧伤或者是喜乐的时候，无论是在我们有疾病或者是我们在健康的时候，都与我们同在。无论是我们在悲痛和欢乐中，他都与我们同在。
With us in life, in death.
无论在我们活着或者死亡，无论是在目前还是在永恒，神都与我们同在。这位与我们同在的基督，他就是荣耀的希望和保证。借着他，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借着刚才的经文看到耶稣对他的门徒给了什么样的命令。在当时，这些门徒并不主要是使徒的身份，他们是耶稣的门徒。因为他们是门徒，耶稣命令他们要训练更多的人成为门徒。也就是说，他们要使别人像他们自己一样成为耶稣的门徒。他们所训练的门徒，这些人还要继续训练更多的人成为门徒。我认为我们很难以躲避耶稣所颁布的这个命令。对这个耶稣的命令呢，对所有的这个是对所有门徒的要求。那么现在我要对我们每一个人个体来讲话。那么耶稣吩咐他十一个门徒的话，实际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 这句话是出自那得到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耶稣口中所出，因此他带着神所有的权柄啊，因此呢是神对我们说话，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些话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关乎我们在他面前的整个的人生。我们要做一个能够使人成为耶稣门徒的人，因此呢，我们不仅仅要满足于我们自己知道耶稣，我们要对别人宣讲，我们不仅仅要自己知道神，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认识神，这是所有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责任，包括你。我们要尽一切所能使更多的人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可以借着我们跟别人的个人交往，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使我们周围的人能够认识神啊，圣父、圣子和圣灵，带他们进入啊三位一体的真神，教导他们啊，教导他们遵守耶稣所吩咐的一切的命令，告诉他们耶稣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最后呢，我要对所有人，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当如何来做？我们应该明白，所有称为基督徒的人都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自从我到这儿成为主任牧师以来啊，我一直在努力探索教会应该如何向前发展。那么去年终于有了结果，明确了我们目前的现状，我们也开始考虑教会应有什么样的特征。我们制造了做成了这个圣公的这个表述。那么我们这个圣公的表述呢，就是建基在这段经文之上的啊。那么这段这个圣公的表述呢，我们还没有翻译成这个中文，那么在接下来日子里我们会翻译成中文告诉大家啊。这个圣公的这表述是这样的，那么让我再说一遍，我们在神的带领下，我们的目标和我们的圣公是这样的啊，靠着祷告我们成长，并且呢训练更多的人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朋友们，我们相信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啊，不仅仅如此，实际上是神命令我们这样去做。那么今年呢，我希望我们的这个焦点是传福音。那么在这一年的过程中，我们要举行不同的这个特殊的训练，训练人如何传福音啊。我们要举行不同的活动啊，目的都是为了传福音。我们要继续我们以往这个所有传福音的这些活动。那么同时呢，我们要继续教导神的所有的这个儿女，并且呢我们互相勉励，要成为耶稣的门徒，遵行他的命令。然而我们特殊的这个焦点呢，是集中在传福音上啊。因此呢，我们大家要同心合一，为这个目的来祷告啊。我们要把这个耶稣的命令呢放在心里，为此来祷告，盼望我们的教会是充满主耶稣基督门徒的教会。我们要记住耶稣的应许啊，这是耶稣对今年的应许，这个应许也是持续到永恒的。耶稣说，看哪，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感谢你使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求主帮助，求天父帮助我们能够遵行耶稣一切的命令，特别是遵行他让我们带领更多的人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整个的教会，使我们同心合一的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介绍给我们周围所有的人。求主恩待我们，盼望在今年中你带领很多的人能够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求主帮助我们，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使我们能够教导更多的人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We pray this in Jesus' name.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Amen. Thanks, sister.